天我们讲第十八讲，走向光明的人生。我们定这个题目谈光明的人生，主要的是要谈三十七道品里头的八正道。为什么说八正道呢？是走向光明的人生它的重要的一个行持之良呢？因为人只要生活的正，人的精神呢，能够从他的沉重中发挥他的精神力量，自然而然的，他的人生呢，就会是光明的，就会是欢喜的，就会是有成就的，就会是成功的。当然，我所谓的成功成就，并不是拿来跟别人来比较，而是自己成功才要紧，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才要紧。你生活的不是为了要等着别人来赞美你，说你很成功，那么你才感觉到高兴，你很有成就，你才感觉到你活着有价值。如果你做这样想的话，那么你充其量也只不过像一个沿门托钵的乞丐差不多了，到处说哎呀，你赞美我好不好，我表演给你看，你跟小丑也没有什么两样啊。八正道就是要告诉我们真正呢走向光明人生的八个途径。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谈这个八个途径是什么。这八正道呢谈的呢，就是第一个呢，就谈的是正见。什么叫做正见呢？我们可以解释说，正见就是正确的人生观。讲这个正确的人生观，过去啊，我们谈过关门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关也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正确的人生观的问题。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个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呢，如果一个比较通俗的观点来看，说它有一个使命感。我有一个使命感，什么使命感？我希望我来的是展现我的人生，我希望我跟别人一起分享我有的东西。我们来生活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大家来这里是欢喜的。我们既然从另外一个世界一起来这里投胎，都是当作人，那么我们都是那个灵魂的共同体来的，平等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要互相的挑剔，要互相的占便宜，要互相的讥讽，要互相的打斗？不需要了。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大概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所以心理学家这个弗兰克呢，他就特别提出来说，一个人能不能活得好啊，就跟他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意义有关系。他的生活如果觉得，我今天生活觉得今天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义，你今天大概活得很充实。如果你一辈子你的人生有一个使命感，有一个意义，你对这个一生里头你有一种价值感，那么你自然而然你活着就会很踏实的去朝那个价值感去发挥，那么自然而然会觉得自己是丰足的。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人事实上最需要追求的是一个生命的意义，而不是去追求物质啊。那么什么叫做生命的意义呢？生命的意义完全是看个人，你自己怎么决定你自己的生命意义。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同啊，那么你就彼此之间呢，没有什么好去比较的啦。那么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到以下这三点。第一点呢，是绝对不只是要追求自己的一种快乐和消遣。你的人生不是在追求你自己的快乐和消遣，不只是这个问题，而且甚至于你不应该去追求快乐和消遣。怎么说呢？如果你觉得你需要消遣，找一个东西来消遣，表示你的生活本身就过得不好， 所以要找一个东西来消遣，你说对不对？你一定觉得你活得太紧张了，所以要个东西来消遣。你觉得实在是太空虚了，有个东西来消遣。你觉得你的工作太忙碌太痛苦了，需要找个东西来消遣消遣。所以你只要是要消遣的，这表示你的生活本身安排的一定有一个地方有不对劲了、你应该回过头来调整你的生活。当然你必须有休闲的时候，但绝对不是消遣。消遣有打发时间的味道，有自己活得很勉强，现在只好勉强来打发时间的味道。我们来消遣消遣，是你可以有休息，有休闲的时候。事实上，如果讲消遣，你的生命的展现，它本身就能够消遣，就能够得到那一份悦乐，而不是另外再去追求的。只要在你的生活之外，另外再找一个需要一个东西来使你快乐，使你满足，使你消遣的，终究它跟你的生活是两样的东西。那么也就是说，那个消遣的东西跟你的生活是不一致的，那么你现有的生活一定是不协调的。所以你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树立一个意义，说你的人生需要去追求一些乐快乐跟追求一些消遣来满足的话，那么你要当心。那么你会问过回过头来问说，郑老师，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消遣？不，我们需要的是休闲。你一定说，那么郑老师，我们不需要快乐？我说不，我们的工作本身可以带来快乐，我们的睡眠本身就带来快乐，我们跟朋友交游之间就带来快乐，我们不需要跑到电动玩具店里头去消遣。我说自己，我们自己问一问嘛。如果我常常必须要找一部小说，然后把自己埋在那个小说里头才能够度过一天的假期，你想想看，你这一天是度得好还是不好？我想你会觉得度得并不是很好，因为你就觉得度得不好，所以你才需要安排一个东西来消遣呢。你为什么今天我们跟朋友见面，跟家里人一起去爬爬山，他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悦乐的，就是一种满足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件事情是，你要维护你所有的工作，你要维持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就是你能够获得第三者的认同。你跟任何一个人处理事情，你要同时能够得到第三者的认同，并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好就行了。夫妻两个人很好，对不对？但太好了，没有注意到小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这有问题的。我跟你之间，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但天都不知道，地也不知道，我们来做一点见不得人的事情，这不行的。你一定要能够获得第三者的认同才可以，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因为人活着一定是在群众里头，而不是只有一个或两个人的问题。那一个第三者如果不能认同，也就是说那件事情是我们良心所不容允许的，这件事情就要注意了。第三个是呢，你的所作所为必须被社会的良知所接受。因为我们事实上，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种种的行为表现出来的，都是透过一个社会文化而传递给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得自于文化，得自于社会的良知，最后我们所行所做的仍然还是回流到这个社会的良知里头去。如果你是这个社会良知所不能接受的时候，将来你也会被这一个社会的这个良知呢所唾弃。那么我们就会变成一种隔离的，是不安的，这就是一个危险性。所以能够这样去追求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显然就觉得我任何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重要， 而是我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一份同体大悲才是重要的，真正的那一份无缘大慈才是重要的。我们呢，总归佛法来看人生观的话，有以下三个原则可以把握。第一件事情是，人生呢是实现的，但却不是占有的。你可以展现你的人生，但你不可能占有东西。你就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人，你仍然还是可以过着展现的穷困的生活，而没有那些烦恼。但是你没有办法占有，占有什么？你可以可能是一辈子豪夺取巧，得了很多东西，但是一点你也带不走。谁带走了呢？没有人带走啊。眼睛一闭啊，通通都是别人又拿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看清生命的本身，它是一个展现的问题。所以洞山禅师呢，他特别在洞山句里头这么讲，他说切记从他密，条条与我殊啊，千万不要想要到外头去占有，去追求，去觅取更多的东西，以为它就是我们的自己，那是不对的。条条与我殊，你越往外去追求，你就会离开那生命的正道正见，就会越离越远。条条与我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我们的人生呢是成长而非固执，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生命是一个成长的历程，是一个心智成长的历程。我们常常讲说福慧增长，福慧增长，你看那个师父一见到大家都讲大家要福慧增长，福要增长才有幸福可言呢，慧要增长才能够拥有，才能够真正去享有那个享受到那一份福分。所以福分是增长，是不断成长的一个历程，生命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所以它本身就是目的，而绝对不能够把生命这件事情当成你的手段。如果你把活着一天都拿这个生命本身拿来当做一个手段，想要豪取巧夺的话，那么我们呢就等于把我们自己的人生拿来当做手段，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执着在物欲里头了，我们自己的心智就不会再成长了。第三个是，人生是永恒的而非暂时的。人是永恒的，不是暂时的。我所谓的人生命的永恒，并不是讲这个有机体的永恒，而是你的精神生活是永恒的。谈到这里呢，我要来补充一点这个西洋的一点研究给各位做参考。前不久呢，那么我给各位提到了，就是有一位美国的医生叫做 Moody， 他研究了一些死而复生的人，收集了150个个案，然后呢研究他们，说你死了以后这个十几分二十分钟你到底跑到哪里去，再一个一个呢来做个别访问，然后写出这么一本书归纳出来。这本书所谈的东西跟西藏度王经所谈的几乎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好，我们今天不谈这件事情，我们要谈另外一个心理分析学家，也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是一个心理学家，他所做的研究。这一位心理学家呢，他的名字叫 Wombeck。 Wombeck 呢，他在1976年这一年呢，那么他出版了这本书。他是怎么研究的呢？因为他是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是治疗心理的，但他用的是一种心理分析里头的催眠术。他透过催眠术把一个人催回去，比如说他现在是40岁吧，我们催回去到18岁，催回去到国民小学4年级，所以地到他3年级， 追到他刚出生的时候，刚离开阴道的时候，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再往前推，推到他还没有灵魂附身之前，让他去告诉说出来说你是怎么来的，当时你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你做过参考，催促着你来，是谁给你做参谋的，你以前要来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父亲母亲，你为什么要会是双胞胎，就问他过去的情形。这一篇研究呢也很特别，我们不能讲说这个研究是百分之百的科学可证验的，但是它是一个很别出心裁的研究，催眠术的方式，它为了使这些人这个所有的这个受催眠这个对象呢，要比较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在美国的西部做取样本，一取呢就是几百个人，然后到了中西部的时候呢，一取也是几百个人，然后呢他催眠下去以后就开始问问你，原来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你的母亲是不是你以前就认识的，大部分的人都能够讲到说他的母亲是以前他认识的人，而且呢有一部分是自己的亲人，也许是曾经是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性别的问题是经常换来换去的，并不是说永远他就是这个灵魂永远都是女的或者是男的，在他的研究里头的报告。但是呢他发现有一点倒是很特别，就是有一个什么情节关系的这种情形呢就特别多，比如说他们曾经在往过去往事的好几代里头就曾经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或者曾经是有个被遗弃的，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他催眠了以后说，我的父亲，我之所以这个投胎呢，他就是我的孩子，我投胎变成他的孩子呢，是因为我曾经遗弃过我的小孩子，现在我自己回来体验一下我自己被遗弃的感觉是如何，所以我一生下来的时候，我本来选择当一个儿子的时候再来第二个儿子的时候才要出生的，但没有想到呢就被推呢就推到第一个就出生了，结果呢推到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女性，那我就只好当女生了，那当了女生呢，等到她的弟弟再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同属让人家认养，人家认养的呢认养一个嘛就认养了她，而不认养那个老二。那么这种催眠的东西我们不敢讲说是它是百分之百的那么样子的科学性的研究，但是从它的整个的研究报告里头，我们可以看出来一件事实，就是说人并不是这一生生下来长大死掉就没有了，你总有一天你的生命是有期而终的，但是你再下去呢，再下去还有一段日子要走，那一段日子呢那个存在的方式呢，事实上就是穆迪所研究告诉我们的那个幽冥的那一段，人死了以后另外还有一段。可是呢温恩贝格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来这里之前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地方存在着，就是在心理学里头属于超心理学部分所做的一部分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呢实在讲起来很值得我们去重视的。有人讲说这种轮回的事情呢、在心理学里头或者哲学里头讲 reincarnation 这种事情，好像是一个，有人认为说它是一个宗教上的假说假设，你要注意它已经不是一个宗教上的假设的问题。我认为今天呢我们这个社会整个的一个道义上道德上做人上整个的开始这个价值崩溃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重视我们有前生也有来生， 所以变成不自爱了，以为这一辈子爱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我们今天其实最缺乏的也是正信的宗教教育，而不是迷信的宗教教育。迷信的宗教教育是告诉人家今天可以为非作歹，明天拿三炷香拜一拜就可以解决了，不是的。正信的宗教教育就是佛法，是正信的宗教教育。基督教它也是正信的宗教教育，天主教也是正信的宗教教育。那种你在那个地方今天做了一件亏心事，明天就可以去烧烧香就可以解除了，去烧烧香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这都是迷信的教育。宗教教育，正信的宗教教育都是促进了生命的成长，促进了整个精神生活的活跃，促进了我们的来生，让我们一点也没有懊悔，让我们对于来生充满的更宽广的希望。所以呢，我们要认清这个事实，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是永恒的，而不是暂时的。关于这件事情呢，那么在两三个礼拜前呢，这个华氏曾经邀我呢，跟阳明医学院的周成功教授两个人讨论生命的繁复多样。他是从物理学、数学的角度，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谈。我是从哲学的、宗教的、心理的角度来谈。当然我引了华严经，我引了妙法莲华经，我引了心理学的一些看法，当然我也引了 Wombeck 跟这个 Moody 的研究。周成功教授提到，他说人呢有很多的东西呢，这个过去的种种的情节呢，这个东西呢，它不是物理的问题，但是物理的问题却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基因 DNA 里头却含藏着30亿个密码。往后呢，我们要努力的是如何翻译这我们的基因里头这30亿个密码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翻译到这30亿密码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生命。但是呢 Wombeck 呢其实对这件事情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指引。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可以知道了，说所有的夜市并不是藏在基因里头，这是他提出来的。夜市并不是藏在基因里头，基因只是身体的一套带具，就像 火箭它上去的一套带具而已，而不是真正的火箭的不是真正的那个卫星的本身的本体。卫星的本体就是你的精神生活。他怎么说呢？他说很简单嘛，如果我们做一个同体细胞的这种复制过程的话，我们认为同一个个体里头一个细胞来复制，那么这个复制呢，说一个青蛙我们可以复制一只青蛙来，它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那可是青蛙不会讲话，但很简单，我们从同卵双胞胎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同卵双胞胎是同一个卵同一个精子结合起来变成一个同卵，这个同卵以后最后分裂了成两个，变成同卵双胞胎，变成两个个体，这两个它的 DNA 你不能讲说它不同，它应该是相同，它不是异卵双胞胎，它是同卵的，应该要相同。但是这两个人生出来以后相同不相同呢？不相同，而且越大呢就越不相同，倾向呢就越离越远。为什么 Wombeck 呢还特别找到了双胞胎的，然后来给他催眠，来研究他们到底怎么回事。这种双胞胎的到底是什么？通常双胞胎的这两个灵魂是本来就很亲密的，他在那个世界里头都讲好了一起要来的，然后同时来的，才造成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不敢讲它是确实了，以后要研究的要走的路还很远，但是我们只是在这个地方也点出了一个问题。现代人都以为什么东西可以看得见的才相信，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断的在努力告诉我们， 很多看不见的东西，现在我们也透过科学的角度可以得到相当的线索。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该留意了。我们走的时候，我们的躯体不要了，我们开始活泼，瘸子现在突然间不再瘸了，跛子现在不再跛了，聋哑的现在不再聋哑了，你懂吗？其实佛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的，你就在那一念之间，聋哑的也不再聋哑了。你要知道那个聋哑的不再聋哑的道理在哪里，他解脱了，就在他一生结束那个时候就解脱了，他再度又是很清醒的。而且这些人被摧毁、被催眠回顾他过去要来的时候，这些人呢似乎通常也含藏着这样子一种观念，他们有一个使命感要来，他们觉得来这个世上呢必须要跟别人相亲相爱。而这些被催眠了以后回过头来以后，他们呢等到了他们催眠过后以后，却往往因为这样子而治疗了他们心理上的一些毛病。为什么？因为他们执着在一个今生今世的欲望里头嘛，他没有学会去爱别人嘛，他的使命来是为了要能够互相的慈悲、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提携，对不对？有一个使命感来这里有所成长的，大概我看出来普遍的都有这种倾向的。而且这种倾向呢，在西部是如此，在中西部他抽样研究的结果也是一样的，也就是每一个人来的时候都有一份善念而来的，可是来了以后却因为有了这个躯体，然后我们就被迷了。所以你要知道，要来之前我们还是都有一份那个善念的佛性，但是来了以后呢，我们就执着在那个物质里头，这是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也是一个正见的问题。我们的业力所带着的不是在 DNA 里头的那个密码里头，而他认为，我们Wombeck认为，他是在我们的灵魂开始要复生的时候来的，这是他的判断。但他又这么说，如果我们继续再来追求，再追问他们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附进去那个胎儿的，他讲了，他说这每一个人都大体上不太一样，有的呢他说他进进出出在他那个小天地里头，有时候出去有时候回来，他好像在准备从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速度很快，他有时候也回来，就好像搬一个新家一样。哎，那个新家一定是旧家那个地方有什么的，回来这边看一看，还在装潢嘛，一样嘛，他进进出出。哎，到了有的呢是到了快要生产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投入期间，大概搬进去了，然后他觉得他在这个临盆的时候所受到的创伤，以及出来的时候那种强光对他的刺激，大概他也都很清楚，他是自己感受到一种温暖。如果这个医生或者是这些护士呢，他们一点笑容都没有，他们会感觉到催眠到深度的时候，会感觉到说那个时候他们心灵上受到创伤。所以在座如果有医事的人员，我劝你，如果你到了产房去帮助医生接生的话，我希望你要带着笑容欢迎他，你千万不要他第一面来到这里你就创伤他。你要知道心理分析学里头有一派谈到临盆创伤论，就是他开始临盆的时候受到了创伤而有一种忧郁的性格，这个时候才导致了人有一种忧郁或内心里头的伤害。所以催眠催到这个刚出生的状态之下，然后让他再重温那个情况啊，告诉他，让他聊在那个地方，再从那里解脱出来，这就是治疗他临盆创伤论、临盆创伤的一种心理治疗的主要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婴儿的那个照顾，我们一定要留意，也是要带着很平和的态度来对待他，否则你也同时在那个地方结下了一些梁子，那个梁子不是金饰啊，以后可能也都会结上去，也不一定了。 我认为啊，人本来在这里就应该要互相彼此的一种爱护，来了你做这个事情就应该欢迎他，所以你看到了亲戚朋友生产啊，去抱抱小孩子，你看你们通常都是很高兴的，而且很赞美的，这是对的。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到人家家里去抱那个婴儿的时候不能讲随便讲不好看的话，对不对？哎，不可以这么讲的。不过有一点我有一点怀疑的是说，本省人有一个习惯，小孩子抱的如果说长得很好，长得很重，说啊这个小孩子很重他就会生病，我倒不觉得，应该讲说长得很壮很好，应该他很高兴，其实婴儿他还是懂得的。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精神生命永恒的问题，我们要重视它。我们知道这样子我们有一个使命感，我们就知道我们确实应该留意，能够这样子去看人生，那么你也会觉得比较自在一点。为什么？谁是你的儿子？那你不过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时候他选择的你跟你在这个地方而已啊。就好像说你要去旅行，他跟你选择同一条船同一个家庭，一段时间以后你下船了，他继续往前航行，一样的道理嘛。就好像坐公共汽车嘛，一伙人刚好都在同一车嘛，但是你先到你就先下去嘛，因为你年龄到了该下车了嘛，他后来嘛，他后下车嘛，是不是都是来这里的？所以你也不要把儿子呢要把他占为己有，而是应该我们护着他，但是我们爱护他，也让他自己能够根据他自己的因缘展现，我们也根据我们自己，人是互相尊重的。能这样子来看人生，我们会觉得对，我们彼此之间都可以接纳，这就是正见。我如果不是有这么机会可以阅读这么广泛的东西的话，我也未必呢能够对于正见啊能够有这么深的一种体会。我现在对好多东西看起来感觉到有时候我会凌空啊去看一些人生的一些事情，我想你也是一样的。你可以工作是投入的，你对于你的人生是觉得很有意义的，但是你却也可以凌空的来看看自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自己，你的躯体，你所拥有的这一切充其量也只不过像你现在穿了一件外套如此而已啊，是不是？你为什么把这件外套会变成当作是你呢？你总不会把你同车上的那些乘客说，对，我们是同一车没有错，我们这一车如果跟你那车比赛，我们会注意到我这一车的人，但是你总不会说把你同车的人当作是你吧？那么你家庭的其他的成员也是一样啊，是互相爱护跟尊重的问题，而不是你从属于我，或者是你是我的一部分，我想占有你，你一定要听我才叫做我爱你的话，那么我想这个事情在这里应该是很明白的啦。这是第一个八正道里头的正见。我们谈第二个正思，我们要养一个光明的人生呢，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就是我们整个的意识的操作，就是靠着我们的思想的运作啊。你的智慧能不能真正的绽放光明，它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了一念消极的思想，你的思想都有障碍，那么你就不可能绽放那份光明性。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人他的思想呢，可以不断的对着他做自我暗示。如果有一念积极的思想，他常常暗示自己说，我运气很好，我的身体不错，我的体能很好，我对于未来一定会碰到很平顺的，即使有不顺的时候我也能克服它。你有这样子的一种常常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么你会觉得你的活力比较大，你碰到了困难你也比较不会害怕，那正因为你比较有信心，所以容易克服那些问题。所以好运的人是因为他不断的，他的内心里有一个自我暗示的，他 但是一个坏运气的人也常常暗示着他自己啊，像我这种人，只要三个人抽签抽两个奖品，就一定不会是我的。那好了，你常常这样想啊，那么你对于你的人生呢，就越来呢越没有希望了，是不是？你应该想说，上次不是我的，这一次应该轮到我了吧？这一次又没有轮到我，那么总归轮到我有一次的吧？哎，终于有了，你看，果然不错吧？那么你还有一点点积极性呢。最怕的就是心死了。所以呢，在我们做心理学的研究里头，有好多人生病是因为自我暗示而出来的。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如果你的脚里，你的脚呢，哪一个地方突然间长着一个痔疮，这个痔的那个痔啊，如果你长一个痔出来呢，你看着它觉得怪怪的，因为有那一天刚好那个地方又痒痒的，你不小心把它抓一抓，它现在又有一点点红肿，好了，你越想越像它是癌症的，那它呢，让你整个晚上都不安心呢，你会急着第二天赶紧找医生要切片检查。是不是？好了，等到医生给你看完了以后呢，他说这没有关系啦，我帮你检查一下。哎，他检查告诉你说这没有问题，这根本不要理他就好了。你又觉得恢复，马上恢复，心里头很平静。为什么？就是你的心在暗示着你生病的。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呢，却偏偏有很多人自己在暗示着自己在生病。这些生病的人，我们都称他叫做精神官能症的。哎，他每天在告诉自己，我的胃开始在痛了。他还没有痛，他一爬起来就先去想，胃今天有没有痛？可是呢，去想他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痛。一想，他真的又在痛了耶。好了，他越想就越痛，越增强他痛的道理。所以，他走出去呢，他的面带着愁容，一点点喜悦都没有。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都注意到他那个胃，其实他的胃好好的。这些人到医生那里去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医生告诉他，你换个工作好了。他说换什么工作？换一个忙的工作，换一个忙的工作，整天忙，没有时间去想你胃会痛的，他胃就好了。有的人说我一忙了才痛的，那当然你要调整你的工作了，不一定一定是用忙就能治疗你那个胃痛了。但是有的人呢，他事实上他是整天在那里想着他的胃啊没有毛病啊，想着他是痛的那种人，他调整了生活以后，他会改变的。我们呢，可以透过自我暗示来生病，但也可以透过自我暗示来治病。所以你早上起来你试试看好了，如果你觉得很常常觉得头痛，早上起来就去想，哎，今天头心又痛痛的了，早上起来就头心痛痛的，你现在把它改过来，早上起来呢，你稍微去运动一下，运动了完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好，哎，好了，你就想了，现在好多了，你不要去想那个不好的，你想那个好的，好了就好多了，那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好了，如何坚持呢？我告诉你，你要请观世音菩萨帮你忙，你要好好的每天拜拜佛，念念观世音菩萨，说你帮我忙，你要念得绵绵密密的念，说你帮我忙，我能维持那一刹那不头疼不会不舒服，那么你好好念着观音菩萨，他就治疗你。这个一方面是靠着你的心力来治疗，二方面是靠着佛力来治疗。所以有人告诉我说，郑老师，我怎么练观音菩萨怎么练都不硬，那你为什么说你一练就硬？我说我会求观音菩萨，你不会求啊。不会求的人，他是求的观音菩萨，请你伸出你的手来帮我摸一摸，灌灌顶，让我的头不会痛。好了，观音菩萨怎么会伸出手来摸摸你呢？所以以色来见我，以音声来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现在把它改成不得见观音一样的。好了，你把它改过来，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现在需要你，你帮助我，让我打起精神来， 那我告诉我自己，我根本不头，不要头痛，我要的是头很清醒，给我一份这样子的精神力量，请你帮助我，观音菩萨就帮助你了。而且他的帮助你呢，是无形的，真的在帮助你，而且那种感应力很强，这就是会求佛跟不会求佛的差别。所以我每求必应，你是每求不应，那就要改过来，你不要以色见观音，不要以音声求观音，而要你真正自己透过观音的佛力来影响你，这才是真正的你有求而且必然可以感应的一个法门。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预防一个人在整个的一个思想上产生障碍？我们要预防排除这些障碍，第一件事情，你要注意到，你如果有一天抽不出时间来，这样一个观念，它就是永远使你不能精进的原因。你不能够有那种抽不出时间来这种观念。比如说人家告诉你呢，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去读读经，通常很多人说我工作很忙，我哪有时间读经，那你完了，你就没有机会读经了，这就是障碍。那你呢，想要没有这个障碍呢，就是要克服这件这个观念，抽不出时间来这件这个观念要把它克服掉，也就是说打消这样一种观念，它可以帮助你，让你产生正确的思考方式。问题是你如何抽出时间来，而不是我没有时间。以前呢，好多人都这样问我说，郑老师，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的时间跟你一样多，是不是你的时间像美金一样呢？要不然你又要演讲，又要上课，又要上班，然后你又能写书，你哪来那么多时间？你是不是晚上不需要睡眠？我说不，我很重眠，我不睡上六个半小时到七个小时我不够的，不是像人家说睡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我不行，我非得到接近七个小时，那要不然我不够。那么他问我，你是怎么来的时间？我说怎么来的时间呢？你一天如果肯真正的抽出30分钟好好的念经，好好的念书，那30分钟是实实在在的练，你看你一天到头下来，你正好比别人多活了一个月，你去算算好了。要怎么算呢？你一天上班8个小时，但是扣掉了中午休息的时间扣掉吧，你去这个洗手间的时间扣掉吧，跟人家讲话的时间扣掉吧，你一天真正在工作的有几个小时，真正读书真正做研究有几个小时，大概不满5个小时吧。那么你一天实实在在的有30分钟，你想想看，你一年下来是不是跟着多了一个月出来呢？是扎扎实实的多了一个月，还多一点。问题是你肯不肯抽出时间出来念佛，看你愿意不愿意抽出时间出来拜佛，看你愿意不愿意参加拜山，看你愿意不愿意抽出一点时间出来。你如果愿意就可以，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没有办法。你可以找100个理由来说你这件事情办不到。你当然也必然有时间跟小孩子一起吃饭，跟他聊天，你当然也必须是每天有时间跟你家里的人聊聊天。哪有说这个家庭没有互相沟通的，那这个家庭会有快乐的。所以我在这里讲完了回去以后，我跟我的家里人还要快快乐乐的至少再聊个10几分钟20分钟。我一回去的时候呢，他们都愿意跟我再聊一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没有彼此的聊一聊，怎么知道今天彼此分享一些今天的快乐的事情呢？所以我一回家的时候呢，我们家里人会问我说，嘿，老爹今天讲的好不好？我说好极了，大家都很欢喜，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啊。有啊，今天某某人送我回来，你看他送我好几次了，下一次我要请他们来，希望他能跟我们家里的人见见面。所以大家觉得很高兴，原因是因为你愿意抽出一点时间出来。如果你不愿意抽出一点时间出来，你回家你可以板着你的面孔，臭得比厕所还臭，一进门就先上洗手间，你看人生如臭。 是不是？一定要注意，抽不出时间这件事情是一种障碍，要把它丢掉。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你想做什么，当然你必须是我们刚刚讲的正见，你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的正见的原则来做，但是你不要想说有一个念头叫不可能，你要把脑子里头不可能这件事情要把它丢掉。你不能说啊，我没有能力，哎，我运气差，我办不到，你千万不要有这种念头。有这个念头，那么表示你定的目标有问题，你定的目标一定要符合你自己能力能办得到，也就是说你定好了以后你就能办得到，那就是可能而不是不可能。如果你活在一个定一个目标，可是又觉得自己不可能，那你想想看，你活着还有什么样子的快乐，有什么朝气可言呢？人最怕的就是内心里头不可能。我们精神讲精神疾病的产生啊，有这样一个法则，一个线路可以追寻。怎么说呢？说如果一个人呢，他讲说我要拼给你看，然后内心里头又第二句话说，可是我办不到，这就是精神病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无论如何我要拼给你看，我不会输给人家的。可是他的后头又马上告诉你，哎呀，运气不好，我办不到。那个有一个可是啊，都不是好事情的。所以呢，要把你内心里头那个不可能的这个习惯，要拿黑板擦把它涂掉，涂掉这个，你就可以解脱一个障碍。第三个是，你要把你不肯深思、不肯动脑筋这个习惯，要把它丢掉。有多少人呢？他不肯深思、不肯花脑筋，他只想捡现成的。